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我是陈龙。本届大选的电话投票服务面向的人群范围再度扩大。周四，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承认，有超过10万人因异常情况而无法投票。他们在申请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后，新冠检测呈阳性，但没有资格申请电话投票。但 AEC 已于周五上午宣布问题解决，表示允许从上周五5月13日下午6点后新冠检测呈阳性的所有选民使用电话投票。此前 AEC 仅允许5月17日之后获得阳性检测结果的选民使用电话投票，如今的阳性检测结果时间范围扩大了4天。然而 AEC 表示，选民在打电话时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可能会出现的等待与延误，因为工作人员需要时间来有效地为每个电话投票的选民宣读并填写选票。电话投票服务的开放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当地时间上午8点30分至下午6点，以及选举日当天，也就是2022年5月21日星期六当地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6点。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新冠感染后接种疫苗可以降低出现长期新冠症状，又称新冠后遗症的风险。在这项由英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最新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28000多名年龄在18至69岁之间的成年人的数据。这些成年人在新冠检测呈阳性后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该研究合著者丹尼尔·阿尤布哈尼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在接种疫苗后的头几个月内，对此前感染过的人进行疫苗接种可能会减轻新冠后遗症对人口健康的负担。在7个月的随访中，24%的参与者至少报告了一次任意严重程度的新冠后遗症症状，17%的参与者表示这些症状限制了他们的日常活动。研究人员发现，在第一剂疫苗接种后，参与者出现新冠后遗症症状的几率立即降低了13%，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后进一步降低了9%。尽管他们强调数据是观察性的，并不能证明接种疫苗可以缓解症状。然而，他们指出，在考虑了收入水平、健康相关因素、疫苗类型以及感染和接种疫苗之间的时间长度后，他们的结果是一致的。研究人员呼吁进一步研究疫苗接种与新冠后遗症之间的长期联系，并开展更多研究以了解支持疫苗接种后症状改善的生物学机制，这有可能有助于开发新冠后遗症的治疗方法。英国利兹大学的马诺吉·希万及其同事在该研究随附的社论当中说，虽然关于感染后接种疫苗是否有助于保护一些人免受新冠后遗症困扰一事依旧存疑，但很明显，接种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的风险对于新冠后遗症的患者很重要。社论写道，不幸的是，对于新冠后遗症的长期预后仍有许多未知数，包括加强针接种或复发性新冠的影响。在我们希望预测疫苗接种对个体的影响之前，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世界卫生组织5月19日宣布，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正式通过了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该疫苗是第11种获得世卫组织认证的新冠疫苗，世卫组织的疫苗咨询小组建议将其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群。世卫组织表示，数据表明单剂量的康希诺疫苗对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约为 92%， 在预防人们出现疾病症状方面的有效性为 64%。 另一边，美国疾控中心在5个小时的公开会议上经审查和讨论，随后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通过了5至11岁年龄组儿童的加强针接种。此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临时批准了辉瑞公司新冠加强针用于该年龄组儿童。在美国该年龄组的2800万儿童当中，超过800万已经接种了2剂疫苗，目前在第二剂接种后至少5个月有资格接种加强针。而目前澳大利亚仅允许16岁及以上人群接种加强针。以上是今天的疫苗快报。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通过这一播客系列，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全新进展和资讯。您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加 SBS 中文收听阅读往期节目。